今天我们要讲主导文里面的那个救我们脱离凶恶，好，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个小字呢，那个写作或作恶者，好，所以救我们脱离恶者，谁是恶者呢？好，谁是那恶者？就是撒旦魔鬼，对，可以，它可以是指灵界里面的恶者，那就是魔鬼，还有鬼魔，好 ，Satan and demons， 好，魔鬼呢是一个，只有一个叫魔鬼，又叫撒旦。好，就是那个魔头，好，就是那个管辖黑暗势力的幽暗世界的那位，好，魔鬼。可是呢，在魔鬼的属下呢，有许多的 demons， 有许多的鬼魔，叫邪灵，叫巫鬼。好，这些鬼呢，不是人死后的灵魂变成的，是堕落的天使。就是当时呢，是魔鬼撒旦呢堕落的时候呢，他背叛神，他本来名字叫路西佛，然后呢，他是神所造的天使当中呢最美丽、最有智慧、最能力很强的一个。可能听他们说呢，是有三个天使长，一个呢就是米迦勒，米迦勒是征战的天使，路西佛呢就是撒旦呢，他是敬拜的天使，哈。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加百列。加百列是传信息的，来跟玛利亚说你是蒙大恩的女子，哈，要怀孕生子，那是加百列传信息的。所以天使长当中有三个，哈。那这个路西佛呢是那个负责敬拜的，后来他呢他就觉得他自己这么好，为什么就大家都敬拜神，为什么他不受敬拜？所以他也想升到高天，想坐在高云之上，他自己就想，就觉得说他也该受敬拜，所以呢他就背叛。背叛以后呢，撒旦魔那个他背叛以后就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呢，啊，就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他背叛。这三分之一的天使就叫堕落的天使，好，那这三分之一的天使连同路西佛呢，就一从天上被赶下来，赶下来到哪里呢？到幽，就是他就去管辖这幽暗的世界。后来神造了人以后，当神造人的时候之前呢，撒旦就已经背叛了，就已经有一个撒旦在那个地方。所以人被造以后呢，神把这个世界呢交给人管理，撒旦就来就附着在蛇的身上，要诱引人犯罪。因为人一犯罪以后呢，不仅是人，连同这个地都沦陷了。因为神是把这个地呢，把这个大地交给人管理的，所以人一沦陷，大地跟着沦陷，所以他就成为世界的王，哈，在圣经里面称他叫世界的王，哈，又称他叫恶者。他说全世界，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嗯，对，哈，所以呢，所以这个，然后耶稣说我因你的我还在的是因我的名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好，所以呢那个恶者就是指魔鬼。哎，那今天呢我们讲到主导文，耶稣的主导文最后一后面有一个呢，救我们脱离凶恶，或救我们脱离恶者。意思就是说呢，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呢，我们的祷告里头有一个项目是求主保护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的事情，或是恶者在我们身上的攻击，这是我们祷告的一个项目。意思就是说呢，耶稣给我，神给我们祷告的特权，这个祷告特权里面有一个祷，可以有一种的祷告，就是求主来保护的祷告。那这个的话呢，我们想想看，神是我们的父，好的父亲的话呢，一个他是我们的，我们信耶稣的人，神就成为我们的天父。那一个好的父亲呢，一定会供应儿女的需要，是不是？所以耶稣教我们祷告，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我们一切生活所需上，可以奉耶稣的名跟父神求，他必然给，因为他是爸爸。好，第二呢，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就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这个没有一个的，所有的父亲，一个好的父亲呢，一定是想办法循循善诱，引导他们的儿女走正路，是不是这个样子？对，所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呢，就是求主保守我们呢，就是一种就是祷告的一个项目，求主保守我们呢，不要落入，不要步向歧途，不要落到网罗，不要被撒旦诱引，好，就去犯罪了。一个好的父亲一定会 教导他的儿女说啊，不要那个，不要随便跟人家说话呀。小对小孩子说，不要人家给你糖果吃，你就跟他走啊。好，然后别的小朋友做坏事，你不要跟着他做呀。好，你要听话呀。好，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不可以做，有些事情有些地方危险，你就不要去啊。父母是不是会这样教儿女？所以呢，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呢，有一份呢，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好，这是一个。好，那所以另外呢，一个好父亲呢，一定会起来保护，起来保护，起来救他的儿女脱离凶恶的恶人的手。好，除非这个爸爸是没有能力的，一个有能力的、有势力的爸爸呢，没有不保护儿女的。好，所以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好爸爸。好，然后另外有，因为我们有一个对头。好，撒旦是他的对头，就成为我们的对头。我们一信耶稣呢，在约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说，他呢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将我们迁到神光明爱子的国度里面。所有不信耶稣的时候的人呢，这句话听起来很多，如果还没信主人听得不高兴，可是这是一个真理，就是这个全人类啊，就是只有两个国度，两个，你要么就这边，要么就那边。我们是借着信耶稣呢，就是有两个国度呢，有两个国，一个是光明的国，哈，光明的国度，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叫光明的国度。一个呢是黑暗的权势。撒旦的国，可是其实撒旦那个不能叫做国，因为他是叛党，他是一个权势。好，所以这个就说呢，我们呢要么就属光明的国度，要么就在黑暗的权势底下。所有的人呢只有分两边，没有中间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又不属，我不在光明的国度里头，可是我也不属黑暗啊，我也不是归撒旦管啊。好，可是实际上就是我们一生下来就在撒旦的权势底下，世人都犯了罪，我们一犯罪呢，那个我们一犯罪，撒旦在我们身上就有权。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从黑暗的权势里面一个一个借着信耶稣呢被迁到神光明的国度，一个信呢一个过来，一个信一个过来，是一个一个来的。好，你信了，吕贝卡信了，她的丈夫不会因为她就过来，她的儿女不会因为她信就过来，没有裙带关系的。对，是一个一个接受主，然后一个一个过来，所以是她用她的血呢将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面拯救过来。所有不属耶稣的人呢都在撒旦的权势底下。对，就是这么，就是这样一件事。好，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会有点，我就哎呀，人家这个人做人做得挺好的啊，人家做人也挺好的，正人君子啊，好，言谈举止方方面面都很好啊，家庭也幸福啊，他不需要耶稣，他在正人君子，他都在黑暗的权势底下，他都归撒旦管。他都跟着撒旦走，撒旦走走走走走到最后呢，启示录已经告诉我们他的结局，他的结局就是到硫磺火湖里头去。你跟着耶稣的人，你就不，你跟着他，你跟着撒旦走走走走，他下火湖你就跟下去。你跟着耶稣走走走走，耶稣到天堂你跟到天堂。有一次有个弟兄，他脑子已经有点不清楚了，哈，已经有点。她有一个姐妹的丈夫还没信主，脑子已经有点糊涂了，有一点失忆了。有一次呢，她圣诞节的时候，她就带她丈夫来聚会，那你跟她讲大道理她也不懂了。好，那因为她走，她因为脑子糊涂嘛，所以会常常会走丢，走出去了就丢了，这样一丢呢，她的妻子就花两三个钟头急得满头大汗，不晓得去哪里找她。后来那次就来了，之前我就祷告说，求主让我有机会带她信主。我就跟她说啊，我说你呀、啊，你如果跟着耶稣走，好，你要跟耶稣，你要跟耶稣，不要自己乱走。你跟着耶稣走，走走走，就走到天上去。你要跟，你要不跟耶稣走，走走走，就走到危险的地方，就到地狱去。你要不要跟耶稣？他说好，我就带他做决志祷告。 就跟着耶稣走，就走到光明的，走进光明的国度，哇，将来就进入天堂。可是你不跟耶稣走的话，就肯定在黑暗的权势里头。对，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为什么人要信主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好，所以现在呢，我们信主的人呢，那魔鬼呢？魔鬼跟神呢是对立的，他是神的他跟神对立。然后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知道啊，黑暗的权势跟光明的国度不是势均力敌，他们不是像势力相等的，他是叛党。所以呢，黑暗的权势有点像什么呢？就像天上灵界里面的黑社会一样。对，那你黑社会再了不起，也不可能跟国政府整个政府来对抗，是不是这个样子？对，所以我们神掌管的国叫光明的国度，撒旦掌管的叫黑暗的权势。我比较不愿意说撒旦的国，我不愿意这样说，我说他是一个权势，他是叛党，他是黑社会。对，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是从黑社会里面逃出来的人。好，那我们一逃出来以后呢，他本来你是他属下的，在他下面，他也不会对你好。可是的话呢，他也不一定要恶待你，你反正归他管就好。你只要不跑，他有些就不惹你。可是呢，就像在监狱里头，你看监狱里头有一个望台，有个看台。如果有人想要逃狱的话，那个狗啊，那个兵啊，那个枪啊就过来了。他如果在乖乖的在监狱里头呢做工啊晒太阳啊，他也不理他。可是要逃就那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要信耶稣之前会有一段的时间不容易，要来聚会不容易，好，想受洗就很艰难。对，丈夫就威胁你说你受洗我就跟你离婚。以前我们小组有个姐妹，她要受洗，她丈夫说你要受洗我就跟你离婚。后来姐妹说你要离婚你就离婚吧，她就去受洗，受洗回来以后丈夫就装着没这回事。其实就是恐吓而已。对，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就进入这个国，我们跟撒旦就对立起来。以前是归他管，好，他当然要杀你，他生杀之权都在他手上，他要蹂躏你就蹂躏你。可是有些时候他也给你甜头，好，他也让你吃好睡好。可是呢，你一信主，他跟你对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这个就说呢，我们一信耶稣以后。我们一出生，我们一出生在神的国度里头啊，重生在神的国度。我们一生呢是生在战场上，你懂吗？所以呢，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你们的讲义上有哈，以弗所书第六章，对，第六章的第十节到十八节，我们念第一节跟第二节哈，念到十二节啊。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好，就到这里哈。他说我们呢是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一信主，我们灵里头一重生就生在战场上，你懂这个意思吗？有些人以为说我不惹魔鬼，魔鬼就不会来惹我。你不惹魔鬼，他就把你打死，你都不知道，吃到骨头都不剩，你都不知道。对，所以不是他，因为他就跟你对立了，只是你被攻下来，攻的自己不知道而已。好，所以就说呢，他这个地方说我有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面呢，要靠着主啊，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个地方讲到我还有末了的话是什么呢？因为以弗所书呢，他跟我们讲呢，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好，应当怎么样，应当怎么样。好，我们要活得与所蒙的恩相称，好，要像一个活出圣徒的体统来，言谈举止各方面都要不一样。好，然后就接着就讲到说呢，你们做丈，你们夫妻之间要怎么相处，你们对待儿女要怎么对待，好，你们对你们父母子女之间要怎么彼此对待，主人跟仆人要怎么彼此对待，夫妻要怎么彼此对待，那不都在讲人际关系吗？好，然后最后还有末了的话，就讲说你对待魔鬼要怎么对待。对，所以我们讲到说 我们讲到说五伦呢、人有五伦，君臣、父子、朋友、夫妻、兄弟姐妹，儒家讲五伦，可是呢，儒家少了一个大伦，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孔子没有得到关乎神的启示，所以他从地面上的这个五伦来讲，五种人际关系在讲，可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第一关系呢，他就漏掉，因为他没有启示。对，好，那所以呢，我们然后所以以弗所书呢，保罗在教我们五伦之间彼此怎么相处。可是最后他说还有末了的话，还有一个你还有一个人你要对付的，那就是魔鬼。好，那对待你对待主人，你对待夫妻是要彼此爱跟敬跟顺服。好的，父母呢？父母是这样，夫妻是这样，然后主人仆人是这样。可是对魔鬼的话，你要跟他征战。对，所以就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呢，我们一生就生在战场里头。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的要带来太平，不是带太平，我是来带来什么东西？带来刀兵。”意思就是说会对立起来。所以呢，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信主了，你进入光明的国度，你丈夫还在黑暗的权势里头，你跟他就是敌国的人，两个对立的国度的人。那撒旦要攻你的话，他就用你身边的人来攻你，是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你身边这个人是属他的，他就会用他来攻你，用他来拉你扯你，是不是这样？所以他拉你扯你的时候，你跟他之间就起刀兵，就是有纷争。丈夫要与这个婆婆要与媳妇相争，母亲要与女儿相争，父亲要与儿子相争。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属于两个不同的国度。对，所以有些时候你看这个人是个很好的人，他也很爱你，可是他如果是不属神的，他对你的影响，他对你的要求，他对你的建议，很可能是这边带动的，是有可能。对，所以我们一方面呢，知道他是为你好，你知道他这个人要你这样要你那样是为你好，可是你同时也必须也不能忘记他的这个，他可能他对你这个要求那个建议，有可能是撒旦给他的意念，所以你还得有一点防，了解到这一点没有？所以就说呢，我们今天耶稣教我们呢，就我们脱离凶恶，就是那个恶者。那我们信耶稣的人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敌人。你看这个地方呢，经文呢，在那个彼得前书，我看在什么地方？彼得前书在前面的一个经文5:8-9，我们一起来念。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好，在这里就讲到说你们的仇敌魔鬼，所以呢，他一下就点到一个真理，就是我们有一个仇敌。或许我们不觉得我们有敌人，因为你跟大家都很和睦，别人也对你很好，可是世上你或许没有敌人，可是灵界里头有一个仇敌。圣经这么说就是这样，因为神的话是他说有就有，他说有就有，他说有仇敌就是有仇敌，只是呢我们不知道。所以可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呢，是理论上知道有仇敌，可是实际上不知道。好，怎么说呢？你就是知道有仇敌是一个理论上的知道，可是遇到事情的时候，他怎么样都不会想到是仇敌。对，夫妻两个礼拜天要出门了，要来聚会了，好，先生要带敬拜的人，妻子要教主日学，好，平常都和和乐乐的，今天一上车就开始争吵，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两个人就吵得简直都快都不想去教会了。好，那你如果不知道有一个仇敌的话，你就觉得这个丈夫就是可恶，这个妻子就是啰嗦。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个不好的情况的时候，一个灾难，或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或是一个事情很叫你的心纠结，很搅扰你，甚至使得你连活都不想活了，服侍主都不要服侍了， 好，有一个这样的事情发生，你这个时候都要对撒旦有一个合理的猜忌，会不会是他？会不会是他搞的鬼？对，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没想到是他，我们想到是他，就是他不好，就是他害我，啊，就是刚好遇到这种事情，你就没有想到是他。对，因为有一个仇敌，所以就说呢，我们呢要对有一个仇敌呢，不要只是理论，变成一个理论，而是要知道他是活动的，他不是一个偶像在那边。好，魔鬼不是偶像，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行的，他是活生生的一个被造之物，他是活生生的。对，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讲有一个仇敌。好，所以他说呢，好，他说你们要怎么样呢？好，这个他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个遍地游行是他是埋伏的，他是躲着这里找那里找，看谁可以吞吃他就出来。好，那这个谁是他可以吞吃的人呢？如果我们看前后文的话呢，前面第五章的第七节呢是讲到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写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对，所以呢，这根据前后文的话呢，有一种人是很容易被吞吃的，是魔鬼四处服刑要寻找的人，就是忧虑的人。你一忧虑就眼目模糊，你眼睛就模糊了，就看不清那边有一个狮子要吞吃你。对，那我们一般的话呢，就我们如果说谎，我们知道说谎是犯罪，我们知道嫉妒是犯罪。好，可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忧虑呢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哎，这就是为什么呢，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第七节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好，就是不要忧虑，因为一忧虑的话呢，你就那个了。哎，你一忧虑你就容易被吞吃。好，另外在箴言有一节经文说呢，你们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了。还有胆怯，你一胆怯你就没办法挡。好，然后这个地方讲到说呢，所以他说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刚刚以弗所书呢是说要穿戴全副军装抵挡他，这里讲到说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好，然后我们再向看下面那一节，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看三次提到魔鬼，三次都叫我们要怎么样？要抵挡他。对，都叫我们要起来抵挡。所以就说呢，今天主教我们说我们可以祷告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脱离那恶者，是我们是要祷告。可是呢，我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我们可以求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可是当我们要如果我们要胜过试探的话呢，有我们该尽的责任。不是你就光说主不要让我靠近遇见试探，然后你就一直往试探的地方走，然后试探来了你就让他吞，你就让他那个把你活物吞下去，你也不挡他，那你不去挡，你想我祷告了神就替我挡，就没这回事。你看到一只狗来了，你就在那边咬吗？你就在那边让它咬吗？好，你拿你身上唯一有的就皮包，你就拿皮包跟它甩，你能够捡起什么东西就跟它打，你不可能就站在那边。所以呢，不要叫我遇见试探，我们是要祷告，可是我们有该尽的责任。好，同样的呢，面对仇敌的时候，面对魔鬼的攻击的时候，我们是要祷告，可是除了祷告以外，有我们该尽的责任。对，那这个该尽的责任就是你要知道有一个仇敌。对，好，那有一个最基本的，有一个最基本的真理。好，有一个最基本真理是什么呢？就是神是良善的，魔鬼是邪恶的，在神那里毫无不义，他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他所行的无不公义，他对他所造的无不慈爱。可是魔鬼呢，他是在他里面没有真理。对，他是专门说谎的，他是来杀害、来毁坏、来偷窃的，他从他来的没有一样是好的。好，所以就说呢，即使神击打你，这个击打也是良善的，这个击打也是慈爱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就算撒旦祝福你，好，让你发财，让你健康，啊，让你凡事就是让你道路亨通，凡事顺利，他还是邪恶的，他的动机还是邪恶的。对， 你了解到这一点吗？神永远是良善的，撒旦永远是邪恶的，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真理，我们要掌握住这个。好，所以就说呢，我们说我们是主教，我们要救我们脱离凶恶。好，那这个是这句话呢，并不是说你遇到艰难、遇到危险的时候，只要说主救我脱离凶恶，就这么一句了了。这不是标准的祷告词，而是一个祷告的大项目。就是在你的祷告里头呢，应该有这个项目，你可以有这个项目，这是你的特权，你可以为这个事跟神祷告。你有祷告的权柄，求主保护你，哈。可是呢，不是说你祷告就这么一句话，对，因为如果我们读诗篇的话，哈，读诗篇五十几篇的地方，都是大卫，因为大卫在逃难嘛，在逃亡，扫罗想尽办法要杀他，所以诗篇五十几章呢，好几个，你们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翻过来看一下，都是大卫呢在呼求拯救的诗。好，然后他这个拯救的话，就不是只有一，就不是救我脱离凶恶，他有一番拯救，就是求主拯救他。好，讲一堆，就是讲很多话。另外就像我们耶稣的这个主导文哈，每一句话都是一个祷告的项目，而不是一个祷告的说辞，不是说叫你祷告的时候就这么说，而是每一句话都是一个项目，哈。所以你看，免我们的债呢，其实就是一个大项目。这个大项目是什么呢？当你意识到你自己犯罪了，有过犯了，你可以借着祷告，可以借着认罪悔改的祷告，来支取耶稣基督宝血赦罪的恩典。来求神再来饶恕你。好，所以呢，这个免我们的债呢，是一个方向，是一个项目，可是不是说祷告就这一句。好，大卫的诗篇五十一篇呢，就是这个祷告，就是免我们的债。好，就是他犯罪了，他知道他犯罪了，他求神赦免他，所以他一写了，他就写五十一章。好，诗篇五十一章整篇都是他的认罪的经文。好，所以就说呢，我们可以从耶稣给我们一个大项目，可是具体应该怎么祷告呢？我们可以从诗篇来学习。诗篇就是神用来教导我们祷告的一卷书，好像我们以前作文都有作文范本，对不对？你们以前读初中、小学、初中的时候，有没有大家都有作文范本？所以有很多人的文章都一样。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一次我们南部的人哈，毕业感言哈，都写那个又是凤凰花开的时候，离歌升起，又是凤凰花开的时候。因为我们台南部啊，有一种树叫做凤凰木，到六月的时候就是凤凰花开，好，那个时候就开花，所以那个每一个人写毕业的东西都写这一句，然后要讲到什么东西都讲时光，岁月如梭，哈，时光什么，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哈，都会写这一句，对对对对，然后呢还会讲一句呢，就是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你说这个是不是作文范本学来的？都是这个样子学的哈，所以我们写作文的时候有一个作文范本，我们祷告有一个范本，就是诗篇。好，所以就说呢，免我们的债，这个不是说你犯罪就跟主说免我的债，不是这样一句话。你看诗篇他是怎么写的，诗篇五十一篇大卫是怎么认罪，怎么跟神祷告。好，还有呢，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好，不是光一句救我脱离凶恶，你看大卫怎么呼求。好，我们稍微看一点哈，诗篇五十，譬如说五十五篇哈，五十五篇的第一节说，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我哀恨不安，发声哀恨，我哀叹不安，发声哀恨，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气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气逼迫我。好，然后又讲到说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好，他的处境是怎么样，他的心情是怎么样，求神赶快来救他。好，所以它是有一个内容的。好，那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遇到急难的时候，或是面对仇敌的攻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祷告， 对，可是祷告的话呢，不是就这么一句话。那这个祷告，我们可以为了求这句话的落实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当我们根据主教我们的这个项目来祷告的时候呢，好，那为了救我们脱离那恶者的话，我们的祷告有几个内容。一个是什么呢？有一个呢，我们可以去耶稣保护我们。一方面是我们跟他呼求，二方面呢，神所提供的保护我们脱离恶者的那个他所提供的一个防卫系统保护。好，第一个是什么呢？是他把他名字赐给我们，他的名字里面有能力。好，所以当你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呢，你要懂得呼求耶稣，耶稣的名。对，我们有很多人呢，他讲说信神啊，神啊，神啊，对。可是呢，要讲的，在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呢，或者是我们跟人家传福音，我们跟人家讲跟人家分享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呢，不要光讲神，要讲耶稣。因为你讲神的话，台湾人都信神呐、啊，哎，他多的。
基督教徒也是这样。
哎，请进。哎，其实他信的很，有很多的神，这边有位置。哎，你过来一个，那还没有。哎，好，有位置，来这边，你过来一个。哎，这边有。哎，感谢主，来坐。哎，就那边有讲义，一个人拿一个，坐下来。哎，这边还有位置。
这边还有。
哎，这边有，来。哎，没关系，他带小孩，让他坐那边可以。对。没关系，就坐那，没事。我现在在讲呢，就是说耶稣教我们的主导文哈，其中有一句就救我们脱离凶恶。好，那就是说，当我们遇到急难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主耶稣教我们呢，遇到急难的时候要祷告。那这个祷告的话呢，可有几样？有这个怎么祷告呢？好，怎么样来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呢？神怎么保护我们呢？有一个是他把他的名字赐给我们，耶稣的名字有能力，耶稣的名字有极大的能力，因为耶稣的名是高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主治的、有能的。耶稣的名是在地上。在人间，在灵界里面都是最高的名，好，所以耶稣复活呢，耶稣死了又复活，复活之后呢，他不是停在复活，故事还没有演完。耶稣复活之后，过了40天，他升到天上去，他从我们住的地方，好，圣经说的神在三层天，我们住的地方是一层天，他要穿越二层天，进到三层天。二层天是什么呢？二层天是沦陷区。就是撒旦掌权的地方，所以耶稣如果要升到高天的话呢，他必须过关斩将，他过五关，他斩六将，他能够所有的这空中黑暗的权势、撒旦的权势、各种不同阶层的、不同能力的撒旦的权势都挡不过他，对，所以他就升上高天。好，他升上高天，他的名成为最高的名，所以当耶稣把他最高的名赐给我们的时候呢，他这个名里面有权柄、有能力。当你呼求主名的时候，这个名里面的能力跟权柄就起来保护你。对，好，所以就说呢，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一点。你在危难的时候，赶快喊耶稣，不要闭口不言。好，因为在罗马书10章13节说，凡求告主名的就都必得救。然后耶稣呢，在约翰福音17章，他要被抓的那个晚上，好，隔天就被钉了。他跟门徒有一番最后的一番话，然后完了以后，他就为所有的信徒，不仅是当时的门徒，还有包括所有以后要会信耶稣的人，就包括你，包括我。好，然后他就跟父说，父啊，我要离开了，他们还留在地上，求你因我的名保守他们。好，然后他就说，当我还与他们同在的时候，我因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所以他们没有一个灭亡的，除了那灭亡之子，就撒旦以外，犹大以外，他说没有一个灭亡的。所以耶稣用他的名保护了我们，现在他把他名赐给我们，让我们遇到急难的时候，面对，特别是面对仇敌攻击的时候，他不怕你，他怕撒旦，不是撒旦不怕你，他怕耶稣。所以呢，要懂得求告主名。对，可是问题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平常遇到事情不懂得，不没有养成一个求告主名的习惯， 好，一遇到困难呢，马上第一个呢，好，一遇到难处呢，不是马上找耶稣，好，是赶快找妻子、找丈夫，好，然后呢，找朋友，好，找律师、找医生，好，你就习惯性的找一个地上的某一个人。如果我们没有养成一个找耶稣的习惯的话，你遇到紧急的时候，你就喊不到，你就想不到耶稣。你就不会想耶稣。对，以前呢，我们很久以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邻居有一个老太太，我叫阿婆，她呢是从越南来的，她以前在越南很有钱，她丈夫有十个太太，她是第十个最得宠的一个，她家的佣人的金子都用碗装的，所以你说多有钱。可是到了逃，就逃出来，逃到从越南逃出来了，那当然就没什么钱了。好，后来她就住在一个 trailer 里头，有点像车子那种房子。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我，他秀珍啊，阿婆好害怕呀。我说害怕什么呀？啊，昨天呢，昨天晚上我们家旁边那个房子着火了，阿婆好害怕。这样，他是天主教徒，那我就问他说，阿婆，那你很害怕的时候有没有祷告？他说太害怕了，太紧张了，就忘记祷告了。对，为什么会忘记呢？因为他平常就不求告救命。对，我的儿子呢，在2004年的时候出了一个大车祸。17岁，车子全毁。我先生隔天去看那个看车祸现场，然后看车子，他说你如果去到车祸现场，因为他翻车嘛，在高速公路280就这样翻，然后就抛出高速公路之外的车子，是抛出去停在高速公路外面的那个有一个拦障，越过去，然后停在一个树丛里头，这样。好，我先生说，如果你看到那个车祸现场，因为一路上哈，就是玻璃碎片呐、啊，那个后视镜啊，就一路掉嘛，哎，然后车子整个人是歪七扭八。好，你如果看到车祸现场，看到车子，你就不相信人会活着，对。可是他车子抛出去，斜斜的停在那个停下来的时候，他人是好的，他车子的他的玻璃都破光了，好，然后气袋也没出来。对，可是他人好，他后来有点受伤是什么呢？就车子停下来以后呢，他就从那个他的驾驶座那边呢跳窗子跳出来，所以他的手就刮到一点。他跳下来的时候，因为车子是斜斜的，所以前轮快速转动，他的脚滑了一下，所以他的脚呢就去碰到那个轮胎，那轮胎快速转动，所以有点擦伤，有点烫伤。对，所以呢，后来到医院，他就走出来了。后面有一辆车看到，后面的车看到他呢，在一路在翻呐、啊，翻抛出去啊。他心想着这个人已经死定了，就没看他就爬出来了，走到高速公路，那个人还跟他开玩笑说：“你可以去买乐透。”后来呢，然后我那个时候在教会。我在教会祷告呢。我那个时候他出车祸的时候呢，我正祷告一件事。我原本在为教会祷告，那天是1月2号，是以前我们的秘书 Kathy， 我们以前有个秘书 Kathy， 他那天生日，所以那天中午呢，他们就好几个人说要请他吃饭。恩慈牧师就跟我说：“走吧，我们请 Kathy 吃饭。”他今天生日，我因为我都不喜欢去外面吃饭，我就随便，我说你们去我不去，我就随便找个理由不去。我说你们都去，我看家。我看一下，其实呢，我也没有说要看家，我就是不想去。后来他们就走了，走了以后就想着，哎，我不是说要看家吗？那我就应该为教会守望啊。所以呢，我就在大堂的那个拉比那边走祷告，我就这样走一圈一圈的祷告，祷告到2:40左右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一个事情，想到前天呢，我前天是1月1号嘛，我们胰岛他们一家的人呢聚餐，然后我的女儿那时候有一个男朋友也来了，那我就问那个男朋友说你的工作怎么样啊，喜不喜欢呢、啊？他说It's okay， 你那个 have a pay， 就是 It's okay， it's a job， 这样就是还可以的，就是反正有一份工作嘛。后来我就跟他讲一句话，我说我们人活着不能单单只是赚钱花钱，应该有一个更崇高的人生目标 ，We should live for a higher purpose。我用英文讲的。后来那天我在祷告的时候，突然想到这句话，这句话就在我脑子冒起来。后来我就想着，哎，对呀、啊，可以用这句话为我的儿女祷告啊，让他们有一个更崇高的人生目标，不是只是赚钱花钱。 过日子，所以我就把我的两个孩子名字提一下，哈 ，let them you know to live for a higher purpose。那一个更崇高的目标，当然就是为主活嘛。哈，除了为主活以外，还有什么比这个崇高呢？所以我就岔出去，就祷告了这一句，然后就再回来祷告教会的事。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儿子出车祸。对，后来呢？可是因为我先生就打电话来啊，我在那边呢，快到我就想着我就祷告到三点，快到三点的时候，那天刚好手机带在身边，我先生打电话来说你儿子出车祸了。那因为他声音呢很平静，我就知道不会太大，因为他不是一个很平很那个很沉着的人，所以听他声音我就知道不严重。我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那怎么样？他说轻伤。哈，我说你怎么知道？那他路人打电话来了，所以呢，我就想着轻伤嘛，不重要，我就去。所以我就以为是前车子连续撞车啊，他大概跟人家抠碰一下这样。等到我到了，我就去，一路心情很轻松，好像平常去探访病人一样，去 Stanford 的急诊室。等到我进去以后呢，看我儿子呢已经包扎好了。哈，然后裤子只穿一条内裤，上衣因为要剪掉嘛，牛仔裤要剪掉。然后看他头呢，都是土，都是沙，背部是土是沙，头也是土是沙。我就问他说：“我说牧羽，为什么你的头跟你的背部都是土呢？”他就跟我说 ：“I could have been dead。”他说我差一点死掉。他就这样讲 ，I could have been dead。他大概以为我进来是会哭哭啼啼啊，没想到我是轻轻松松走进来。我想这个事情他一定很受伤。这妈是没良心的。对，然后 I could have been dead， 我差一点死掉，意思就这样。后来我就问他，我说牧羽，那你在出车祸的时候，你有没有记得祷告？有没有喊耶稣？他说 No。我说 No。我说那你讲怎么？他说我说 sucks。意思就是不晓得这个英文中文要怎么讲，就倒霉了还是怎么样，正倒霉，大概就这样。那你说为什么不喊耶稣呢？平常就不喊耶稣，平常就不喊耶稣，那个时候就不会想到喊耶稣，所以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就很简单，对不对？ Easy solution。好，那最后那每一个人都来喊耶稣不就得救了吗？问题是80%以上人不喊。对，有一次我坐一个人的车，好要上高速公路，临时他以为要这样走，我到要其实要上17的，我快到了，因为晚上嘛，快到了，我说不是要上17，所以他就临时转过来呢，这条去的路哈，跟这边要转的路呢，大概有一个坎，是这么高的，所以他就哗就过来，车子就开始弹了。我就喊耶稣，我说耶稣耶稣耶稣，我在喊了四声，车子稳下来。对，还有几次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耶稣叫我们呢可以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可以祷告。可是这个祷告呢，有些时候就是喊耶稣。你平常不喊，你到时候怎么喊呢？像我大嫂遇到什么事情就要叫我大哥的名字，遇到什么事情就叫我大哥的名字，对。所以呢，他，你说他怎么样喊不到耶稣，对不对？哎，所以我们这个理论好像很简单，可是你如果要见到那个主名的拯救的话呢，我们平常就要跟这个名字有关系。对，你平常就要懂得喊耶稣。好，所以这是一个耶稣把他的名字赐给我们，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另外还有一个呢，耶稣把他的宝血赐给我们，宝血为我们而流。好，所以有些是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求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耶稣的宝血遮盖，对，还有耶稣宝血，所以这个一个呢是求告主名，好，你们讲义上有的。第二个呢是宝血遮盖，耶稣的宝血遮盖，啊，宝血是对付罪。那为什么宝血本来是对付罪啊？借着我们的罪，借着宝血洁净掉、赦免掉，那跟魔鬼有什么关系呢？这里的关系是这样的：魔鬼的权势是在罪里面，你哪里有罪，魔鬼在那里就有权势，他就有合法的，他就合法的权利来攻你、来霸占你。对，没有宝血一遮盖，宝血我们一宣告宝血，就是那个罪被对付了。撒旦就没有立足点，他就得走，他就没有 legal right， 没有合法的权益在你的生命里面来霸占你，来攻击你，对， 他就不能占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宣告宝血？宝血是对付罪，可是对付罪呢？可是罪的权势呢？对付罪就对付了撒旦。有些人呢，信了主，宝血遮盖他呢，他不知道。好，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他说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呢，都在四种，都是在一个啊，第一个呢，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是神创世以前就拣选的，神的拣选，神拣选。第二呢，是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因着圣灵成为圣洁，是被圣灵洁净，圣灵使我们成为圣洁的。第三个呢，是顺服耶稣基督，顺服耶稣。我们信主的人呢，都是要来顺服耶稣基督的。第四个呢，是蒙他血所洒，耶稣宝血洒在我们身上。是蒙他血所洒的，就是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因为他们以前的书信呢，都是先写收信人，然后他在讲收信人就写给教会的人，然后教会呢，他就用这四句话来描述教会，描述信主的每一个信主的人呢，都是神所拣选，都是靠着圣灵成为圣洁，都是为要顺服耶稣基督，而且都蒙耶稣宝血所洒。好，所以当时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是物质的血，看得见的。现在呢，在我们身上，可就像耶稣死里复活了，他现在到天上去的，你看不到耶稣，可是他活着，他的宝血也复活。所以呢，他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呢，头上都有他的血，只是这个血呢，变成是非物质的。好像耶稣复活以后，那个身体他变成灵，是变成灵体。所以我们呢，都每一个信主人都蒙宝血所洒，可是有些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宝血，啊，不知道宝血的功用，不知道宝血洁净了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罪，撒旦在我们身上就没有攻击的权利。我们如果不知道的话，撒旦就还要来攻我们，对，因为他是赖皮的。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战争，有些日本的游击队啊，那个躲在树林里头，好在某个村里面山里面，那日本已经投降了，可是因为这个山里面的人呢与世隔绝，就跟外面没有联系，他不知道日本已经投降了，所以那里的日本人继续挟制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日本已经投降了，直到有一天他们知道，他们就起来反抗了。对，当我们宣告宝血遮盖的时候，就是我已经知道撒旦已经投降了，耶稣已经得胜了，你在我身上不能辖制我的。对，所以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的话，有一个就是你要懂得宣告宝血遮盖，要懂得宣告宝血遮盖。有一次我们那个时候礼拜四祷告会有一个姐妹，她是伊索比亚人，叫 Elmas 有一次，她就有一次跟我们分享，她说她一向都知道耶稣的宝血有能力，可是一直到她之前哈，她回到伊索比亚，她有一次她就回到伊索比亚去服侍，她说到那边才亲眼看见耶稣宝血对付魔鬼的能力。她怎么说呢？她说她那个时候要带一个聚会，有人呢就把一个鬼被鬼附的带来了，带来以后呢就要他赶鬼啊，可是他那个时候要讲道嘛，所以他就跟那个带他来的人说，你们就先坐那边，等我讲完道我再服侍他。好，所以他就继续讲道。他说每一次他一提到宝血，他讲道会提到宝血，他每次一提到宝血的时候，那个人的鬼就彰显，对，不讲宝血他就不发作，一讲宝血他就发作，他就立竿见影。他那时候，他说那一次他第一亲眼看见耶稣的宝血跟魔鬼之间的那个对魔鬼的那个攻击力就彰显出来。对，所以就说有些时候你如果要开车出外出门旅游啊，或者是开长一点的路，或者你心里头有点点好像有一点不安，有些时候神会给我们一种感觉，就觉得有一个不安，就觉得好像有一个黑暗的权势要来攻击我们。这个时候呢，你就做几件事，一个呢就是求主用他的宝血遮盖，好，遮盖你们每一个人，遮盖车子，然后求主派天使保护。 对，所以神保护我们脱离恶者呢，还有一个他提还有提供一个帮助，就是天使。好，所以呢，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呢，他说那个天使呢是服役的灵，服役的灵就是来帮你做事的，啊，服兵役的役，啊，是服役的灵来，是来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我们承受救恩的就是神的儿女，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一个保镖，所以我们是有保护天使的。就像我儿子，他那个车子翻的时候，他是怎么能够没事呢？气弹又没出来，好，我相信是一个天使呢拦腰抱着他，一定是天使抱着他。然后等到车停了，天使就拍一拍他说 OK now you are on your own 然后他就受伤。对，所以我说那一次车祸呢，主就打他一下屁股，然后把车子拿走对，就是这样。对，所以一定有天使保护，你没有天使保护这是不可能的事。对，我想我们很多人呢在开车，你只要开车的话，我们说夜路走多难免遇到鬼，哈，你开车开开呢很容易就总会有遇到车祸啊，类似这样的事情。对，可是很多时候就是明明照理来说应该很严重的，后来就大事化小，就轻轻的过去，有些应该死了，居然没事。对，就像玉凤姐说，她有一次开车那个是对方打滑迎着他撞过来，他都不知道该怎么闪，后来他突然之间他就滑就过去了，他就不知道怎么样就滑就过去了，过去了看到他那个这车子跟那辆车有人擦了一下，他就过去了。对，有一次呢，那个 Sam 他就说有一次他赶着去 Oakland 的机场，好，在 traffic time 开车就不晓得怎么样，他着急还怎么样赶时间就打滑的时候，就一个声音跟他说 let go， 就是放手，他就放手，然后车子就转，然后就停住。他说他怎么想都想不通，明明是交通拥挤的时候，车子是一辆接着一辆的，他车子打滑的时候怎么会没撞到车？他说突然之间呢，就在他打滑的期间呢，好像车子不晓得怎么样都不见了。等到他停了，又车子又一辆一辆过来了。对，所以这里头都有天使在保护我们。对，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有些时候当你遇到紧急的情况，求告主名第一个，然后呢再来呢就求主派天使保护你。有些时候呢你来不及通知人家为你祷告，对，可是在一个危急情况你就求主派天使保护。对，还有一个呢，求主兴起代祷者为你祷告。代祷者，你看保罗都叫信徒为他祷告，他说你为我祷告，求主救我脱离无礼之人的手。对，你们为我祷告。对，所以就是众圣徒的祷告是一个力量。好，固然我们祷告求主保护，保护神怎么保护呢？他的宝血遮盖你，他的名字能力出来护卫你，还有呢众圣徒的祷告形成一股保护的力量。对，还有天使，很多时候他派天使。对，那天使的话你要去申请啊，你要申请天使啊，要懂得申请，这是我们做儿女的特权，你不用就是白不用。对，懂得那个，有一次我在东北，从一个地方要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是十一月的时候，那个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呢开始下第一场雪，然后又有下雨又有雪，所以那个路就结冰，这个事我跟你们讲过。然后要上车的时候，我就习惯性的，因为他们来接我的时候开了两个钟头又四十分钟左右，因为一路很好开，因为我下了飞机过来嘛，过到这边一路很好开，没有什么车，我就想说哇这个路这么好开，我来开都可以，我还这样想哈。后来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开两个钟头又四十五分钟，那他们要接我去他们那里，我呢我上车呢我就习惯性的做个祷告，我一边祷告我一边还在想，其实可以不用祷告，我还想着其实可以不用祷告，这路很平很直不会怎么样的。你哪知道呢，我们那个开车来接我的人呢也没有 GPS 也没有地图，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好，所以我上了车以后呢他就迷路了，上车以后他就迷路，走了半天，他走了半个钟头，哈，才知道走错，又折回来，哈。那出发的时候就有点晚了，因为本来他们一点多到，可是我那时候还服侍一些人，所以就到三点多才出门。他心里头着急也不讲，因为他知道他天黑以后呢会降温，降温的地会结冰，他心里头知道他不说，这样， 他要说我们就赶快走，他还不说，然后再加上迷路，所以等到找到高速公路口的时候，人家高速公路封路了，封路就得走侧道，走侧道本来呢路还是平的，哈，是下雨没有下雪，天还没黑，后来呢就越走呢就走侧道就是 local， 后来就走就走到山路上去，要走 local 的话就必须经过那个东北辽宁省有一个地方叫本溪。是一个煤矿城，嘿，是走山路。那个开车人呢是住在平原的，从来没开过山路。那个车子是不晓得前轮带动还是后轮带动，就是箱型车，哈，是不好的国产车，对吧？哈，后面都没有安全带，只有前面有安全带，对。然后呢，路就开始下雪，开始天。天黑了，然后开始走山路，哎呀，98公里开了3个钟头啊，你就知道多危险了。然后等到出了那个山路以后，我想说，哦，好了，山路是出完了，可是呢，前面一条大路呢，全部是结冰的，对，所以就那个他们来开2个钟头40分钟，我们回去开了8个多钟头，3点多开到11点多才到，然后一路危险。一路危险怎么样呢？我们就一路方言祷告，我就跟后面的几个人，他们因为我坐前面看得到那个路况危险，然后不晓得他们吃东西啊，吃枣子啊，聊天了，我就跟他们说不要聊了，我们一车6个人嘛，我说不要聊，赶快祷告，我说太危险了，我就赶快打电话回去给恩慈牧师，我说恩慈牧师叫大家为我祷告，非常危险这样，所以恩慈牧师他们就在那边祷告，我呢就叫他们祷告，我说方言祷告，所以呢如果属灵的征战还有一个就是方言祷告，就是开始方言祷告，对，然后祷告，他们有些时候祷告就，因为有些人不是常常方言祷告，他就力量就弱了，你知道吗？他们后面看不到危险，我看得到啊，所以我不会松懈下来，哈，他们看不见松懈，我就跟那个姐妹说，把你的手给我。我后面的姐妹，我说你把你的手给我，我就握着她手，我就方言祷告，她力量就起来，就继续祷告。到快到的时候呢，快到了，大概在25里路就到了，好，然后那个恩慈牧师他们那边就一直打电话来嘛，啊，其中有一个姐妹呢，就是我要去服侍的那个教会的一个执事，是她要我去的嘛，哎，所以她然后开车的跟她是同教会，她就每隔一段时间就打电话来说现在怎么样，开车那个弟兄到快到的时候就说你们去睡吧，已经10点多，你们去睡，好，在这段路我很熟了，没关系，你们去睡。我说这不是熟不熟的问题，这路上结冰啊。对，这不熟不熟的问题啊。后来呢，等到快到的时候呢，也后来呢，我后来因为已经方言祷告到喉咙都干了，水都喝完了，一次只喝一小口都喝完了，5、6个钟头都喝完了，我就把眼睛闭起来，把车子往后，把椅子往后一靠，我就说，哎呀，我要能睡着，然后醒来已经到了就好了，这样哈。可是不能睡啊，不能睡呢，那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我说为什么开这么快呢？前面一大段都是25公里的时速在开，怎么现在开这么快呢？为什么现在好像溜冰一样这么快呢？好，然后我虽然没有看路况了，可是只要听开车人的祷告就知道，他的祷告说赞美主赞美主，哦，赞美主赞美主，他赞美越大声你就知道越危险了，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对，后来呢就打滑起来了，你知道吗？就有一个时候就大打滑，亏得那时候是夜里头11点，不然一定撞死。就他们这个不就是这样，我们一车6个人呐，啊，对，一个教会的长老，3个教会执事，我是教师，另外一个别教会的牧师，他听说我们要去那里，就很快乐，就搭便车要再来听一天的课，这样6个人，结果就车子就在那个时候呢，还好打滑，可是对面没车，后来慢慢也就稳住了。稳住，后来你知道怎么样吧？就是在这个中间呢，就是我往后靠的时候，我闭着眼睛，我想他们大概以为我睡着。可是我有一个时候，突然之间呢，我嘴巴就冒出一个方言来，就不是我要祷告，就砰就发出来，就轰，就像好像开炮一样，轰，就是很短，2、3个音就停了。我心想说，哎呀，怎么会突然这样的一个方言？我说他们后面一定被我吓一跳，因为他们一定以为我在睡觉这样。然后就这样。前后就三次这个样子，然后大概就在这个时候，这个之间呢，车子就开始打滑。后来等到我们到了以后呢，他后面我不是说握着一个姐妹的手机，我跟为他祷告，他就方言再出来嘛。后来他就讲，他看到一个异象，也大概在那个时候，看到有看到挡风玻璃，在我们那个车子的挡风玻璃有一只大鳄鱼3次扑过来。 对，他三次扑过来，后来我就把他连起来了。为什么我三次轰一声就出来？因为不是我要祷告啊，我没有要祷告，我已经没力量祷告，我只是闭着眼睛了。他这方言就砰就出来，好像炮弹就出来一样。所以就是灵对灵，所以我们如果要在灵里头会征战的话，你一定要方言祷告。你不会方言祷告的话，你跟他是没得打。对，那方言祷告是什么呢？是圣灵带着我们祷告，圣灵参透万事，神的灵参透万事，连神深奥的事他都知道。所以灵界里头在发生什么，魔鬼从哪一条路要攻你，他当然知道，他就直接带你的灵打。这叫灵对灵，间谍对间谍，灵直接对灵打过去。对，所以就是我们属灵的征战，这个属灵的征战是我们要求要祷告呼求主名，这个一定要从平常就操练。第二个呢，耶稣宝血遮盖。有一次我就以前我们这个教会呢是跟一个美国人美国教会买下来的，我们搬进来的时候呢，他们呢的新堂还没有买，还没有就是他们还没有办法搬走，所以就跟我们租了好像一年半。好，那租他们的办公室还用这个地方，礼拜天还用这里。那他们有一个退休的夏威夷的弟兄，七十几岁退休的退役兵人，哈，退伍军人，对，退伍军人呢，他就来做义工，一个像上班一样，一个礼拜五天七天来打扫，所以那个时候打扫得很干净，每天来。所以那个时候我因为天天来教会，哈，所以他就更认得我。有一次呢，他就跟我说。他 Sister Jane， 你为我的侄儿 Kyle 祷告，这样他叫我为他侄儿 Kyle 祷告。我说好啊，我说那我们来交换一下，我为你侄儿祷告，你为我儿子祷告，哈。他说 Sure， 你 What's your son's name？ 你儿子叫什么名字？我说叫 Christopher， 哈。然后他就从此以后呢，我跟为他 Kyle 大概就是祷告一次，祷告完了以后就不祷告了。他呢就继续为我儿子祷告，好几年了。每一次看到，所以有一次呢，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搬走了，搬走他偶尔会回来。有一次呢，我就在我们上楼去吃饭，要那个楼梯口的那个楼梯口就遇到他，他就来了，然后他就问我说 ，How is your son doing？ I'm still praying for him。好，他还在为我儿子祷告，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为儿子祷告没有很长，就几句话而已，一分钟。一分钟，哈，他不讲很多，哈，然后可是呢，他90%呢都不会忘记，哈，90%几每天都会记得祷告，啊，然后他就说他每一次为我儿子祷告呢，每一次祷告完了，最后一句话一定会这样说 ，and cover him with your precious blood， 用你的宝血来遮盖他 ，cover him with your precious blood。后来我就跟他。我在那跟他打个招呼嘛，他就跟我讲，我就到大堂去祷告，我跪在大堂的那个阶梯的地方，我就跪在那祷告，祷告祷告的时候呢，突然呢，他这句话就上来了，哈，他就讲了这句话，因为他用英文讲的嘛，这句话就在我脑子里头升上来了，所以呢，这话一上来呢，我就用英文把我的儿子跟女儿的名字，还有姨导的名字，我先生名字就提一遍，哈 ，Cover Ita Vivian and Crystal。With your precious blood， 我就这么，因为意念上来，我就顺着这样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没多久之后，大概没多久，我就上楼去了。我的办公室在楼上，我一进办公室，胰岛的电话就来了，我先生电话就来了，说他出车祸了，他要到 Fremont 去帮我接少师母。结果呢，他下 mission 的时候，有两个 mission boulevard， 他下一个，他就想着会不会是错的，所以心里头有点拿不定的时候，就有点着急。转弯的时候，下高速公路不是转了，就转急了，就撞上去了，就撞到那个边边的地方，车子全毁。那我说你怎么样？他说一点都没怎么样，连紧张都没紧张啊。他不是一个不紧张的人啊。对，神就保守到他呢，不仅毫发无伤，连心都没震动一下。连心都没，可是他出车祸之前，我就说了这句话，用你的宝血遮盖他们。对，所以耶稣的宝血有能力。所以你看那一次的祷告，就是我上路的时候，我就做一个祷告，祷告就是求主派天使保护我们，用宝血遮盖我们，对，让我们一路平安顺利。我当时还觉得说可以不用祷告啊，啊，这个路这么顺啊，不会有问题的呀。我心里头一边祷告一边心里头这样想。可是你哪知道就这么危险，就是突然之间进到危险的情况里头，然后你那个一路呢，一路都是结冰，厚厚的一层冰，你不能不开，因为两边没有房子，你只能继续开， 哎，要是旁边一个有个去那个 Motel 6啊或什么的，你就去住一晚啊。没有 Motel， 你只能开啊，你不能停在半路上啊。对，所以我有些时候就会突然进到一个危险的情况底下，对，就突然进入，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就要祷告。对，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到魔鬼的攻击哈，魔鬼攻击我们呢，他我刚刚讲的这个是身体的伤害的杀害，有些时候身体的伤害可能借着疾病，有些时候借着意外事件，对，另外有些时候是借着政府的逼迫，用透过政治来逼迫你，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世界呢，因为全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所以他调兵遣将来攻你，他随便调，对，他可以用这个世界的，他都是他的兵，都是他的将，对，所以他用政治的力量来逼迫基督徒，这个是常有的，对。可是呢，杀害、毁坏还有偷窃，就让我们在金钱上有损失。好，类似像这个，或是偷窃我们的时间，好，遇到一件事情麻烦，就把你的时间就耗掉了，是不是有这样？哎，偷窃我们的心中的平安，偷窃我们的健康，好，偷窃我们的资源，他偷窃，借着兴起一些工作来叫我们亏损。那他偷窃，他不是他的重点，不是叫你生病，他重点是让你没力量服侍神。他主要的他的攻击的主要目的是攻击神。是击打神的国，好，所以呢，如果让你最重要，他让你没办法服侍神，让你没办法遵行神的旨意，让你没办法爱神，对。如果他可以给你钱让你不爱神，他就让你富。可是如果你的穷会使得你没办法服侍神，他就让你穷。如果你健康会去花天酒地，他就给你健康。你疾病了，躺在床上啥事都没办法做的，他就疾病给供你。他的目的不是叫你穷，他的目的不是叫你苦，他的目的是叫你与神隔绝，让你不能遵行神的旨意。对，了解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凡是好的都是从神来的，不要以为钱财名利一定都是神给你的祝福。记不记得撒旦给对耶稣的试探，其中有一个他把他带到高山顶上去，然后把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说你只要拜我这些都给你，了解到这一点。所以如果他能够把万国的荣华都给耶稣，这是一个试探，这是从魔鬼来的，我们就必须了解这边不是所有的亨通顺利钱财都是从神来的，我们要懂得分辨。所以就说呢，撒旦的攻击呢有几个项目，一个呢就是诱惑我们犯罪，这个是我们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是他的工作。第二个呢，他欺哄我们，好，他是说谎之人的父，他是专门说谎的，对，而且他是专门装假的。所以呢，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讲到说他呢，魔鬼也装扮作光明的天使，对，魔鬼也会装扮作光明天使。所以有很多假先知、假基督、假使徒出来装假的，对。所以这个东西呢，这个欺哄的话呢，我们要懂得分辨。这个东西呢，你要去抵挡它的话呢，你就必须有分辨的力量。好，所以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他说，不是所有的灵你都要信，你总要分辨，有一种的灵是假基督的灵，有一种是真理的灵，跟欺哄的灵是不一样的。好，所以他的工作，撒旦的工作之一是欺哄，他骗你，对，有些时候在思想上骗你，对，还有他有鬼魔的道理，鬼魔道理就是听起来很像真的，似是而非，95%的真理，5%的错谬，他不会是全部错谬，你全部错谬的话，那你一看就知道这是假的。他会95%、98%的真理掺一点一分两分的那个错谬在里面，对。好，所以这第二个是欺哄，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定罪控告。这一点他做得很厉害，定罪控告。好，所以你看在启示录第十二章呢，第11节，好，讲到说，那昼夜在神面前控告弟兄的，就撒旦，就像当时，好，约伯记 撒旦怎么样控告约伯，在神面前说你不要以约伯，你说约伯很正直啊，很爱你，其实是被你收买的，你是对他好他才这个样子，你要是把这些福都拿掉的话，你看他，你看他还会不会对你效忠，就控告，就他是为好处。对，所以撒旦那个时候会做这个事，现在还做。所以有很多时候呢，我们里面呢，就像我们讲到说，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人的债。免债就是你自己有一种犯罪的感觉，有一种罪恶感，有一种觉得自己错了。那这个觉得这个里面有责备、有定罪感的话，我们要分辨。有些时候这个责备是撒旦的控告，有些这个责备那个觉得良心的不安呢、啊、是撒旦的控告，有些良心的不安呢、啊、是圣灵的责备。所以我们要懂得分辨。那如果是来自圣灵呢，圣灵永远把你引导到耶稣的十字架，圣灵永远把你带来跟耶稣相连。所以如果是出于圣灵的责备，他就会里面说祷告啊，跟主认罪啊，耶稣宝血可以洁净你啊，他就把你带来认罪，你认完罪以后就平安。好，可是如果是魔鬼的控告，你怎么认罪都不平安，因为你是跟神说对不起对不起，神说我没有怪你啊，因为神没有你这个罪恶感啊，良心的不安不是来自神，是来自魔鬼。所以来自魔鬼的话，你怎么认错都没有用。你看是不是有些人认罪认了20年都还在认，有没有这样？怎么认都觉得良心不安，那个良心老不安，有没有这个样子？因为那个不是从圣灵来的，是魔鬼的控告。那如果是出于魔鬼的控告，你不是去认罪，而是抵挡魔鬼。那怎么抵挡呢？在启示录说呢，弟兄胜过他是靠羔羊的血，是靠耶稣的宝血，就是耶稣已经为我流血了，我这个罪我早就认过了，而且我现在也没再犯呐。对，所以如果是撒旦的控告的话，他通常会指一些过去犯的罪，以前的，好，现在已经没再犯了。好，或者是模糊一团，他就说你不爱主，你爱世界，你骄傲，他就讲一些，你也不能说没有，可是你又不知道他讲什么，你要改都无从改起的东西，你骄傲，你骄傲要往哪里改呢？哪一点骄傲啊？好，你不爱神，我是哪一点不爱神啊？对啊，你血气，你那个爱肉体。哈，你的急很大，就这种话都是很模糊的话，你知道吗？这种话讲出来，你都觉得哦，很重伤，很中标。可是你无从改。那如果是圣灵的责备，他会讲得很具体，就是你今天这样跟人家讲，跟这个人这样讲话，口气不对，对，你不应该跟他这么计较，你这样说人，你讲这句话是论断。就是可是很清楚很具体的，你要改可以改的。可是撒旦的控告的话呢，就模糊的或是过去的，已经没有再犯了，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或是模模糊糊的，你都不晓得去哪里改的，你不晓得往哪一个地方去改。好，然后认完罪以后还是觉得不安的，那个就是撒旦的控告。如果是撒旦的控告的话，你的办法是抵挡他。那抵挡他怎么样呢？好，我们不是光一个宝血，他下面呢，启示录第12章你们的经文有，再反过来，不是，启示录的12章10节11节在中间的地方看到没有？我们一起念哈。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我们呢，这个地方讲到说弟兄胜过他，这个他呢是指魔鬼，然后胜呢是特别是指胜过魔鬼的控告。好，那我们通常呢都会只读一半，好，只抓到一半，就是因羔羊的血。好，我们都说因羔羊的血，可是其实呢他的处方是还有后面，还有后面就是什么和他自己所见证的道，是羔羊的血跟他所见证的道。那所见证的道是指什么样的道呢？是指那些专门针对撒旦会控告我们的真理。对，好，譬如说有一个真理，好，在约翰一书第八第 约翰一书的1:8-9，他说我们若说我们没有罪，就是说谎的，哈，那就是以神为说谎的，哈，就是自欺，并且是以神为说谎的。可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不是神的道？对。另外呢，在罗马书8，罗马书8大概是32-34左右的，他说神若称我们为义，有神能够定我们有罪呢？如果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复活，而且是已经耶稣而且不住的为我们代求，耶稣应该他是怎么写？罗马书8。罗马书8:33，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为我们代求。就是这个道。对，就是说有些真理呢，是专门针对撒旦的控告来挡撒旦的控告的。
秋萍姐，是不是说，他说自己嘛，也包括自己，是不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过神的真理，然后就 back up 了？
不用，你不需要经历，他只要说了就是真理。对，因为我们有些时候说，哎呦，你只是嘴巴说说，你又没经历到，圣经说的就是。嗯。这些话就是这个就是真理，然后呢，是弟兄胜过他是靠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是什么呢？见证就是你的口要说出来，对 ，the testimony of the word of the truth testimony 有一个人做见证，你说有没有哪一个人做见证？他说哎，我要做见证，然后就来了，他说好啊，你做见证，麦克风给他的麦克风在脑子里头把那个见证响一遍，然后就下来了。有没有这样的见证？
没有。
他一定要说，对不对？所以所见证到就是你把那个关乎神已经赦免我们的罪，关乎就是能够抵挡魔鬼的控告的这个道，把它宣告出来。对，这个是你的口要做宣告。这一点我们很多人不懂，我们的口是一个兵器，是个炮台。对，神的话就是子弹。对，我们的口是炮台，神的话就是炮弹，所以呢，仇敌要来攻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跟他攻回去的时候，我们要反攻而抵挡的时候呢，我们的炮台要发出炮弹来，所以你的口要把神的话宣告出来。你不是光脑子知道，嘴巴不说，你放了一堆炮弹在那里，可是不把它放在炮台里面，不借着炮台把它打出去的话，炮弹这边再多也没有用。对，可是太多的基督徒不懂这一点，所以呢，我们遇到属灵的征战，一边呢是要呼求耶稣的拯救，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起来征战，我们要懂怎么跟他打。对，好，所以对于控告定罪这个东西是这个样子。好，另外还有压制，还有些时候他会压制我们，压制我们的情绪，他在我们的情绪情感上压制我们。我们一定每个人都经历过这种压制，就是觉得心情很郁闷，有没有过？很慌，很不安，对，惶惶不安，害怕。有些时候夜里的睡突然醒过来，里面就慌，有没有这样的？惶惶不安，惶惶不安，你问说到底怎么回事，你说不上来。这个就是魔鬼在我们的情绪上压制我们。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心里忧伤几乎要死，我相信有魔鬼的压制。那个排山倒海，那黑暗的权势排山倒海压过来呀、他不是只是杀他，他在情绪上就压他。对，所以在这种压制的情况下怎么样呢？你就必须祷告。那这个时候祷告你要用悟性祷告，用普通话祷告很难，你需要方言祷告。你要有方言祷告，你就用方言祷告，方言祷告，方言祷告，到一个地步，你要灵歌一出来的时候，就冲破了，就可以冲出去，不然你就会被他压得死死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起来征战。圣经说，每一次提到魔鬼，都是要抵挡他。他除了祷告以外，有我们该尽的责任。对，所以呢，就是我们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要知道魔鬼在做什么，然后我们要学会属灵的征战。对，我们要学会，而不是挨打。对，一定要每一个人都起来征战。 好，那征战的话呢，我们如果没有方言的话，我们这堂课叫方言。如果我们没有方言，要打属灵的仗是 handicap， 是不好打，很多时候会打不来。对，所以呢，我在最后一堂会跟你们讲关于方言。那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对方言还不是很懂，或是没有方言的话，或是有方言可是不太用，我那个最后一堂会把方言，因为要讲祷告一定得讲方言，特别属灵的征战，你属灵的征战没有方言的话很难。对，好，所以邪灵要来压制我们，压制我们在情感情绪这方面。好，那这个另外杀害的话呢，我们说呼求主名啊，保险遮盖啊，请天使保护啊，那是针对杀害这点来说的。好，那我们就讲到这里。我知道这个是不完整，是很不完整的教导，可是就是开了一个头。好，第一点就是你要知道，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个仇敌魔鬼。你不是你不打他，不是你不惹他，他就不惹你。你要不打，你就被打死；你打，你就可以赢，因为我们的主是得胜的。对，所以我们只要努力打，我们一定可以赢。耶稣把他的血给了我们，把他名字给我们，对，把祷告的权柄给我们，把弟兄姐妹代祷者给我们，还有把天使赐给我们，我们是可以打的。好，来，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是指教我们的手打仗。指教我们的指头征战，你是用力量为我们束腰，使我们行为完全，而且又是叫我们膀臂能够拉同工的神。主，你自己是一个大能，你是个战士，大能是在战场上有能有力的战士，因此你要训练我们起来征战，起来打属灵的仗。哦，耶稣，我赞美你，因为你要你的教会是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因威武如同展开旌旗的军队。所以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是柔和，在你面前是非常的，是满了爱慕，有心腹的爱，对着人是柔和谦卑。可是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对着仇敌是勇敢的，是有征战力的，是腰间佩刀，是大能者，跟你一样。让我们的教会起来成为一个有征战力的教会。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在这一方面继续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